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Hello， 欢迎起今天遇到爱玲姐。上集我们讨论的是张爱玲在1978年发表的《相见欢》，邀请到的是台北大学中文系的佩欣老师，聊得非常的开心。我们今天又再一次的请到佩欣老师。
正道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荀太太跟武太太他们很久没见面，他们是表姐妹啊，同年的。互相称表姐，所以他们就开始聊天在武太太家的客厅里面。第一个话题是头发，因为武太太新烫了一个短发，所以呢他们就开始聊头发。武太太就笑说，你看我这个头发稀了，从前嫌太多，打一根大辫子这么粗，很蠢的样子，想剪掉一股子，说不能够剪，剪头发是要生气的，会掉光了。哎，请问佩欣老师啊，这句话他想说什么？他的潜台词是什么？
其实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也到这个年纪。
还没有，你头发很多。
没有没有，我虽然说头发很多，但是我可以知道我比以前少。对不对？我想其实人在变老的过程当中，你都会有感觉到你的头发的那种茂密的程度哦。那其实真的是跟以前不一样。我觉得其实张爱玲她一起手呢就是很家常，那女人最喜欢聊头发，可是其实核心不是头发，深度的理解是年纪，是青春不在。
对，
那所以呢她其实想说她以前打大辫子那么粗，可是要讲的是大辫子就是她头发那么多可以打那么粗的辫子，那现在呢其实是没有办法有这样的发量。那通常女人的老呢，其实如果我觉得男人跟女人都差不多，头发一少就会有老相。
对，没错，
所以大家就会努力的要生发。
没错，
所以他就说不能剪头发，剪头发会生气，然后呢他很迷信，他说会掉光的。
所以武太太的潜台词是说不行了啦，我现在年纪头发已经稀了，不再是以前那个样子了。
对，
好，我们张爱玲就开始连到武太太小的时候了。她小的时候是不漂亮的一个少女。
对，
武太太从前是一个丑小鸭，遗传的近视眼，所以他小时候就戴眼镜咯。苑梅就不肯戴眼镜。
对，
他的女儿苑梅因为想要漂亮，所以不戴眼镜。
对，
现在的人戴不戴都没有关系，眼镜跟前刘海势不两立，从前新来新去的就流行的呢都是人字式的两撇刘海，或者是一字式的盖过眉毛的刘海，或是歪桃的刘海，或是横云渡岭式的横刘海。以前对于少女的美感叫做丰容盛肩，这个丰是丰富的丰，容是容貌的容，盛是盛大的盛，肩是一个头发的那个上半部，但是下半部是前面的前，这个肩是指下垂的鬓发。丰容盛肩应该是中国传统对于女性的一种美学观吧。
对，
可能脸要
比较
要有肉
圆润。对，要圆润，是圆的，然后呢
头发要多，
就是说头发要多，而且这个是两鬓的垂发。其实我也觉得这个有点像我们以前很多的那种古装照的那种美女的样子。 对，
好，架上一副小圆眼镜就显得傻头傻脑。
对，
所以苑梅是不戴眼镜的，但是她妈妈没办法，因为妈妈吴太太小时候近视眼，所以她从小就是戴眼镜，反正她也长得不漂亮嘛，所以就丑。丑小鸭。好，荀太太不一样哦，荀太太是漂亮的哦。
对，
荀太太就笑说，
那阵子新松辫子，前头不知怎么的挑散了，卷着披着。山舅奶奶家呢有一个走梳头的会梳，那天我就去刚巧赶上了，给梳辫子，第二天到田家吃喜酒，回来呢只好趴在桌上睡了一晚上，没上床，不然头发乱了白梳了。
好，所以荀太太回忆她小的时候曾经绑过一次辫子。
对，
那个是比较传统的辫子。
对，
她觉得哇好漂亮哦，是不可以弄乱的，因为隔天要去喝喜酒哦，所以他居然没有上床睡觉。
那很难睡耶。
对，
那
因为一上床睡觉可能隔天起来就乱了嘛。
对，就白梳啦。所以呢其实事实上就是顶着一个漂亮的头，就是基本上没有办法躺着睡。
对，
对，所以是很辛苦的。
好，这里是说什么？荀太太是爱漂亮的，她可以牺牲一晚的睡眠，她是要保持自己漂亮，因为她长得漂亮、哦。
是，所以她其实塑造了一个她是爱漂亮的性格。那么一个爱漂亮的性格，如果以后遇到年老色衰，一定很难过。
对比那个原来就是丑小鸭的更难
过，对，会更难过。
也许是西方的影响。不过当时剪发烫发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要把直的头发梳成卷发堆在额头上确实是不容易、辫根子也不扎紧了，盖住一部分颈子跟耳朵。其实在明初有些女学生女教师之间已经流行这种比较新的发型了、青楼中的妓女呢也有模仿的、他们是家里守旧，这个他们指的就是荀太太、武太太、这些人家，
对，
只有在香烟画片上面看过那种新式的，也许是短发，也许是跟以前不太一样的发型、那至少在他们成长过程当中没有这种机会、
对，
那可见得他们是来自于传统人家，
对对、他们觉得因为这些都是香烟画片啊，或者是说影片上啊、等等的感觉上，他们认为那些不够震惊的女人这样。
好，武太太就说，那次啊在田家吃喜酒，你说老想打呵欠，憋得眼泪都流出来，真是笑死了、因为就是荀太太她没有上床嘛、好，苑梅就在一旁微笑听着、像听讲古一样、这个苑梅是插不上话的，
对对、
因为荀太太跟武太太在那里
聊往事，讲的是小时候的 回忆这样。
好，那张爱玲为什么要用一段来写苑梅插不上话呢？
对，
那
其实在他英文的版本里面是没有苑梅这个角色的、
真的啊，
对，就只有两个女人聊天、那后来呢他就觉得应该要加入的一个
听众反应，
对，因为其实事实上我觉得就是说说话的人他其实有他自己说话的背景，有他自己个人的故事，可是听话的人听到别的理解的方式的时候呢，也有他内心的折射，也会呈现出他内心遇到的困难或一种心理状态、所以呢他增加了一个这样的人呢，无疑就是让这样子的一个谈话的画面变得折射出比较多面、就是非常丰富的一个呈现的方法，
对，
而且苑梅的不理解，苑梅的我们讲的就是
无法进入这个话题、
就是世代不同的隔阂、其实都可以呈现出真实的人生其实就是这个样貌，
对。武太太又说，我也想把头发留长了梳头、但武太太现在是短发嘛，短发俏丽，而且她自己好像也蛮得意，所以就赞美荀太太说，哎呀我真想像你一样还留着长发，
对、梳头呢是要有老妈子会梳就好了，自己梳胳膊老是这样往后举着、疼，我这肩膀本来就筋骨疼，在他们家抬箱子抬的扭了肩膀哇真的是超苦命的
、讲话讲到头发还要再酸一下自己的老公、
对，
他酸的原因是老公没有钱帮他找老妈子，这是第一个，
对、
第二个是他也在酸他的婆婆，
对、因为其实也许他长得漂漂亮亮的，老实说也许嫁到好人家的话就是夫人的命，
根本不用做这些啊，
对，他不用做这些家事、也有人帮他们梳头，可是他都还得自己梳，然后呢五十肩之后呢就没有办法梳漂亮的
说着声音一低、凑近前来，这个是荀太太惯常的习惯，
对，
就像有人会偷听他们讲话有那种危险，
对、
好，那荀太太抱怨她自己常常劳动、抱怨她的老公穷困，抱怨她的婆婆一直命令她做事情，
其实她活得很压抑耶，
对，
因为她说话都还要就是其实这个已经是没有危险的环境、
啊、
她还要怕别人偷听了去，表示她很多时候要谨小慎微的，
没错，表现她内心的恐惧的外化，
是，
好，武太太就说，哎、大少奶奶帮着抬，
他
在模拟荀老太太讲话，
婆婆，
对，
对，
就是说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武太太就皱着眉头笑，学着荀老太太轻描淡写若无其事的口吻、
可不是，看着肩膀都塌了，
好，这个是荀太太说、你看我做家事做这么多，
对，
我肩膀都变形了，
对，
所以她原来肩膀是什么形状 美人
间，对。然后呢，他说美人间其实像日本穿和服最漂亮的肩膀也是美人间，斜肩，斜肩的话才会露出他后面漂亮的颈子跟那个后背嘛，哈。那所以呢，其实我觉得他会跟这个好朋友这样谈，是因为这个好朋友懂得心疼他，所以呢，他就会一直抱怨，然后呢，讨拍讨疼的，这样子可以吗？弥补他的内心的那种不满足。
所以荀太太现在不是美人尖了，她现在变成什么呢？张爱玲说她是一个坐惯粗活的肌肉发达的像是现在正流行的坡鞋的肩垫，
就也就是有不用加肩垫就已经可以像80年代的衣服
变平的了哈。
对对对，
这个年轻人
怎么锻炼，这个家庭是不是可以去选奥运选手啊
这个年轻人喜欢呢、啊、年轻人其实现在不喜欢鞋尖、
哦、对对，而且现在年轻的女孩子打扮也偏向中性、嗯、
对 对, 对，但是以传统的荀太太来看，我肩膀都变形了，因为我一直做家事、嗯、做了一辈子、
哦、是
内伤是看不出来了，但是发得厉害的时候就要去找推拿的、哦嗯、武太太就说也只有他们家这样对你，那他们家指的就是只有荀家才会这样 对
而且还是龇牙咧嘴的
做了一个鬼脸、
哦、对，
好，所以武太太是心疼荀太太哦，
对
对,
对，
表现他们之间真的感情是很
好，有同性的爱这样子。
对,
对, 对，
好，荀太太就说
他们荀家就是这样。
好，荀太太这个时候眼睁睁望着武太太微笑，其实这句话应该是有点气愤，
对，
就荀家这么穷把我折腾成这个样子、哦、
对，
声音轻的几乎听不见、嗯、就仿佛是第一次告诉武太太这个秘密。很有趣耶，其实武太太怎么会不知道呢？
对，而且还要讲很多遍才能够抒发她的痛苦每次遇到都要念一遍这样、嗯、
武太太又说做饭也是大少奶奶、嗯、
对，
大少奶奶做的菜好啊、哦嗯、所以他又在学荀老太太讲话、
那个、对对对，
为什么一直要指使荀太太做这件事情？因为你烧饭烧得好啊，你不烧谁烧啊？难道是我烧吗？
所以太能干的话就能者多劳啊
对，没错，跟当兵的一样，所以奉劝很多要去当兵的
人要装傻，
对，当白痴最好。荀太太这个时候又说
谁会说看看就会啦，
荀老太太说你看看就会啦，你要学更多各样的菜色，因为做菜就是你的本分嘛。
对对，做的不对就骂。
嗯，所以荀老太太会骂人的。
对，所以呢，其实事实上这个婆婆并没有很疼爱她，然后她的先生呢也不会为她撑腰。
对，所以武太太说你没来是谁做啊？就你如果不做菜的话，
对对对，
那是谁做呢？荀太太就收起了笑容、嗯、声音重浊起来、嗯、还不就是老李。老李是谁啊？
女佣。
嗯，
因为他们其实没有厨子，所以呢女佣就包办所有的事情。那张爱玲有特别说明说这是贫穷的征象这样子、嗯、
一个家里面只有女佣而没有厨子。
对, 对，
两个人都沉默了一会，这是我们小说的第一次的沉默。
对，
好，佩欣老师帮我们解读一下哈，为什么这篇小说这么多沉默，我们遇到了这个第一次的沉默是什么意思啊？
嗯，其实这个写法真的是张爱玲的小说以前不太用的手法。
对，
好，如果我们举个例子来说，他以前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嗯、那有一个很重要的桥段，就是王娇蕊他其实约了他的那个情人 Timmy 孙来喝下午茶的时候、嗯、后来看到童振宝回来的时候呢、嗯、就觉得临时改变主意，就想说要跟童振宝喝、嗯、就把 Timmy 孙呢就是给他爽约
了
那当时呢其实童振宝内心世界的想法是可能他也许是顾忌他发现了他去约情郎、嗯、所以呢
约访客，
对、嗯、所以呢才会呢给他留下来哈，就是跟他一起喝茶、
嗯、
那张爱玲花了好大的篇幅把童振宝沉默的时候内心的活动写得非常的精细、
嗯、
然后呢这也是以前张爱玲的小说会让读者觉得很赞叹的地方、嗯、因为他懂得很多人细微心思的运作方式、嗯、好，可是呢如果按照他这本小说的写法呢就用沉默两个字代表、嗯、
就没了。
对就没有了所以没有张爱玲解读能力的读者读起来就觉得说那这是什么跟什么，他其实会不知道这个沉默、嗯、
这两个人在想什么。 读者不知道。
对，所以呢，他其实就给读者了出了一个难题。那这也是他所追求的，就是说要读者读夹缝的文章。
没错。
那么在这一篇小说当中，光是沉默就出现了9次、可是每一次沉默其实都有戏，都有戏。那有时候为什么沉默还要在一起？其实说实在的，他后面也有点担心说，如果沉默太久的话，是不是要下逐客令了？就是都聊不出话。可是其实有时候沉默也是必要的。我那一天刚好读到尼采有一段文字，我觉得他讲得很好。他讲说，其实事实上就是他说每个人都需要能够陪自己一起沉默的人，因为沉默也是一种陪伴。
对，
两个人之间都没有讲话，
不用一直讲话，好累。
对，但是静静的在同一个空间也应该是很舒服的。
对，
所以他们两个就是两小无猜，所以呢沉默一下也没关系，这样子。那他这个沉默确实是很丰富的，需要解读的。
好，我们来解读一下哈。你觉得现在荀太太的沉默是什么？她突然打住了。她被什么东西打住了而沉默呢？我觉得是她的穷困。她一直不想要让其他的亲戚们或是全世界的人知道他们家经济状况是不太好的。
对，因为毕竟她还是叫太太，太太是某个阶层。
对，所以一聊到这个他不太想聊的话题，他觉得
他就有点
好像应该换话题了。
对，就是有点好像自怜自爱了起来。其实内心世界是觉得很也是心疼自己。
对，
那我觉得吴太太沉默也是心疼他，因为这话说了几百遍了，其实还是没有办法改变。
吴太太没办法解决啊。
对，我无法解决你的难题，就爱莫能助。
因为你们家没有厨子，所以荀太太要自己做饭。
你婆婆就把你当菲佣用。
对，没错，很辛苦的。
是，
我觉得张爱玲更厉害的是，这个时候女佣泡茶进来，也就是武太太这个富贵人家女佣多的是。
对，所以他们两个其实是阶级的差异。
对，没错，经济上面有很大的落差。
对对对，
所以武太太的女佣泡茶进来更让荀太太觉得难堪了。因为他们刚好聊到女佣嘛。
对 对, 对，
好，所以这个时候武太太说表姐抽烟，这四个字是打破刚才那个沉默。
对
对
对,
对，是
打破尴尬，
邀请荀太太抽烟。
对，
武太太自己不抽。你自己不抽为什么叫荀太太抽烟？
因为她知道她现在的好朋友走到什么样的心境。这两个人是知交。
对，没错。
对，所以呢他就想说，你抽根烟吧，因为抽烟其实是可以喘一口气的时候舒缓你的现在情绪，就是聊到一个气节的点，这样子。
而且当时女性抽烟应该不多，所以武太太是知道荀太太会抽烟的。
对，这个是她可能在婚姻解决苦闷的方式。
所以荀太太为什么会抽烟呢？又要碰到荀太太不想要提的问题，就是他们家的贫穷了。
对，好，
是什么原因？
坐马子熏得慌。这个马子一定要做一个说明，就是马桶。
马桶
跟我们后来的那种流行语是不一样的。对，它有点像是那个白玫瑰了。对，坐在马桶啊，然后呢在那边就是唯一喘个气啊。
对，为什么坐在马桶上要抽烟呢？是因为他们家坐的不是抽水马桶，是比较穷困的，以前可能就是那种比较糟糕的传统的茅厕。对，所以太臭了，所以要用香烟来熏一下。所以这个香烟是熏香的作用，就麻痹自己的那种感觉。所以又再次点到了荀家你是穷困的，连抽水马桶都没有。
是是是，
好，这个让荀太太更加的难堪。好，荀太太因为有烟可以抽了，所以她就点上了烟，下巴一抬就说，
我就恨他们家客厅那红木家具都是些爪子。
好，转换话题了。因为不想再聊什么穷困什么的，就说我们家也是有
好东西，
好东西的。
是，但是我要清洁。
红木家具蛮贵的耶。
是啊，而且那些家具都非常多的雕刻，所以呢，有好东西的下场是他要去清洁他的那一些雕刻。
对，
因为都会积灰尘。
我觉得这个对话写的真棒，是因为他一方面在反驳说，我们家不是穷的。我们家是有红木的。
对，虽然没有冲水马桶，但是我们有红木家具。
而且是还蛮实心的那个有爪子的那个扶手的。
对，
那第二个讯息就是说，我还是要再酸一下荀家，因为擦那个红木家具都是老娘我这样子。好，所以他说，我就恨他们家那些红木家具都是爪子。开始是撒娇抱怨的口吻，逆声拖的老长老长的。他还说，
爪子还得飞擦亮它，蹲在地下擦皮鞋似的，一个得擦半天。
哇，这么久，那个爪子有多么的繁复啊！
对，所以雕刻的很精细。
哦，那也是有钱人家才会用的东西嘛。
对对，其实《红楼梦》里面就是多的是这样的家具，然后叫丫鬟们来擦拭的。对，
显然有一次来了客人，不及走避，也就是一个太太蹲在那里，趴在那里擦家具，客人看到了，荀太太觉得啊，超丢脸的。
对。
蹲着或是趴在地上被人家看见了，
没面子。
说到这里，声音就有一种极深的羞窘跟污秽的感觉。荀太太好要面子哦，她不能被别人看到她蹲在趴在地上擦家具。
对，
好，这个时候武太太说：“哎，北京都流行这样的一套家具，摆的都是古董呢。”荀太太就说。
他们家那些臭规矩，
什么臭规矩啊？就还要
擦拭，
对，
灰尘，然后呢，其实家里面也不见得说多么的豪华，可是为什么要讲究这些无聊的细节？
给客人看的嘛。
对对对，
好，武太太说，你们老太太就荀老太太哈，对我大概算是了不得了。我去了，总在你的屋子里面，叫你荀太太呢陪着我，开饭也是。在你的房间里面，你一个人陪着吃。有时候荀少府进来了一会子又出去了，决绝的、这个决绝是倔强的决。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荀老太太要让武太太来找荀太太的时候是在荀太太的房间里面聊天吃饭？是什么意思啊？
我觉得那个老太太会不会有点点势利眼啊，就觉得
看不起武太太。
对，不是，觉得武太太是好，所以呢，他让他能够给他们开个特例，让他们两个可以在房子里面聊题几话。对，让他们能够聚在一起聊，所以对他是特别好的。对对，是礼遇一下他。对，那他的先生进来之后呢，就觉得啊，老婆被人家占走了，所以就倔倔的出去了。他对老婆就是
很喜欢的，
是喜欢的，但是没有了解他。
对。这里呢也有一点点暧昧的情感哈。那其实大家都知道，这对表姐妹是需要自己的空间来
独处、
抒发一下、来独处的哈。所以大家也都让他们拥有这样的时间跟空间。他们两个都笑了。那个时候武太太还没有出嫁，跟着哥哥跟嫂子到北京去玩，所以顺道到荀家去看荀太太。那么荀少府大家是已经见过的，新娘子回门的时候，也就是荀太太回门回到娘家来的时候呢，一同到过上海，也就是都没有主持哈，就是荀少府曾经一起来过上海，陪着他太太回家。
对。
那荀少府长什么样子呢？请佩欣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实在也是不是怎么样哦。他说是黑黑的什么小胖子。
对，其实他这边形容荀少府的有好几处了、但是呢看起来就是长得呆的样子。对，就是
愣头愣脑。
对，而且他后面还有一段是形容他的就是我觉得他可能也脖子短、然后呢所以他的头啊然后到肩膀的地方就好像坍塌下来的、
比例不对。
对、坍塌下来的那个、我不晓得他形容是沙丘还是什么，就是基本上是一滩烂泥这样子。所以呢其实这个我觉得应该可能也是荀太太的这个观点。为什么呢？因为张爱玲她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呢，她说她是仿旧式小说的写法、就是写到哪个人物呢，那个人底下的文字就是他的视角。
对，
所以呢其实作者退到后面是一个纯客观的一个描述者、好，就等于作者退到二线、然后呢他在这篇小说当中跟先前的小说很大的不同是，以前在红玫瑰与白玫瑰这一类的小说里面，作者的夹叙夹议带着讽刺性的笔调的第三人称的一种、就是有主观批判的一种写法、到他现在这篇文章的时候变成极为客观，他不想要干扰读者的判断。这有一点像是侯孝贤啊，或者是说对他以前早期拍电影的时候，他都希望说尽量用长镜头，然后让观众看到他们想看的东西，不要去干扰主导他们要看的方向、然后给予一大堆的特写，一大堆的
让人物自己讲话。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部分。所以 这个应该是一个就是吴太太的观点，就是她长得一点都不好，
对，
然后所以她才会觉得替她不平，就是这么一个好好的女孩子怎么嫁得这么、
啊、
就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这样子、
而且呢长得不好就算了，她还很骄傲，
对对对，
很自负的、哦、脾气又大、哦、然后又穷，到底在骄傲什么、啊、不知道，
其实他理解力比较不细腻啊、所以呢他基本上他就没有办法想的那么的对人性掌握的那么好，所以呢他其实是很粗浅表里的一种了解，那他就会有无形的自大，
对
对，他就不知道说其实对比起来他的太太根本不满足他过的生活，他好朋友过什么生活他过成这样子。
刚才佩欣老师说的那个张爱玲的新的写法我觉得是聪明的选择，因为他可以任意的切换视角，可以随时进入到人物的心里面帮人物讲话，
对对对对对、
哦、但是张爱玲自己是比较客观的，
对，
对没错，武太太实在是替荀太太抱不平、哦、这么些亲戚故旧偏偏把荀太太给了荀家、哦、也就是哎呀你长这么漂亮的你怎么会嫁到这么糟糕的荀家去。
我觉得如果说、哦、今天就是说婚姻市场啊、是一个就是贩卖部的话，其实长得好的聪明的其实好像就是架上的抢手货、他其实是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就觉得怎么会去配到一个不好的价格或者变拍卖品、
不值哈、
哦，不值，对，
直到现在苑梅有一次背后说荀太太的脸还是漂亮的，武太太还气愤地说你没看见荀太太以前眼睛多么亮，还有种调皮的神气，但是一嫁给荀先生呢整个一个人就呆了、
哦、我觉得是吓呆了，
对，吓呆对啊，怎么一下子就
就要去擦那些雕刻的那些灰尘、
啊啊哦、
然后又要坐在那种老式马桶这怎么过日子啊，对，
很臭这样子说着眼圈一红嗓子都硬了，
对，
这个是武太太的反应，
对啊，武太太她难过到就是说着就会想哭，哎、欸，
对，她很爱荀太太，
对、哦、这个如果没有很爱她是不会有这种表现的，
好，荀太太真的是嫁不对人、哦、荀太太探身就去弹烟灰，若有所思侧过一只脚注视着脚上的杏黄皮鞋、男士系鞋带、鞋面上面有几条细白的爪痕、哦、好，我觉得这里很有趣的是荀太太的男性化的特征被张爱玲在这段里面凸显出来，我觉得第一个是抽烟，第二个是他系鞋带的方法是男生的、
等于嫁过去之后就变了，对不对、好，就说因为荀太太本来是应该是清秀漂亮的， 对不对，可是后来竟然会穿这样子的一个男士系皮带的鞋子、然后呢而且抽烟、这个其实
完全扣分，
对，完全变了，
传统来看，
所以表示说他变了一个人是很强烈的、
对，
好，不是只有变呆，是整个变了，
对，好，如果在某种程度上武太太跟荀太太有一点点的暧昧关系的话，我们也从这里可以看到荀太太可能是一个比较男性化的女性的角色，
对对，
荀太太就解释说为什么她的鞋子上有那个爪痕，
对，她就说猫抓的，
哦，原来他们家有猫、一半是自言自语、
搁在床底下房东太太的猫进来了，
所以这样子的鞋子通常对比来说武太太应该就不会穿了，因为那个鞋子就毁了，对不对但是荀太太还穿，因为
对
她没有办法可能买新鞋什么的，
对，因为她要跟她老公就是每次薪水袋一发下来就要抢着花钱，真的是太辛苦了，
对，而且她老公还会借给别人呢，
对对，她老公其实可能真的是有点不太尊重她，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决定、其实比较任性惯了，
对，
那其实从这一段我也看到就是说她真的也很可怜，她没有自己的房子，是房东太太的猫进来了，
哦，对
对呀、所以呢
又点出了她们
家穷困，有点捉襟见肘了， 对，
对， 对，等一下我们还会看到苑梅有一次到他们家里去，那个更惨哦。那他们家整个的状况是完全让人家觉得很心凉的。
对，就是租一个房子，全部能挤在一起。
对对，好，吸了口烟，又笑说：“这个是荀太太说、
我们老太爷死的时候叫我们给他穿衣裳。”
好，哎，这句话都没有主词哈、哦。我们老太爷是指荀家的公公啊、
哦。对，
那谁叫荀太太？
就是婆婆啊，
婆婆叫
叫她帮她穿，
媳妇
对，穿寿衣，
公公穿寿衣，
婆婆会怕， 然后他一边
但公公是裸体耶，因为刚洗完。
对，其实这件事情就是他最恨的事情，因为呢，这样子等于也是不成体统，对不对？
对啊，
因为媳妇去碰公公的身体，
对，
可是他婆婆就是他老公变死人之后，他就怕了，其实可能感情也不够深厚，
对，
所以呢，他就一边讲的时候一边笑，一边扮鬼脸，
嗯，
他说他怕这样子，
嗯嗯嗯。
老伴一断气呢，就碰都不敢碰，
对，
好，然后他们家的规矩这么大。公公媳妇赤身露体的倒又不忌讳了。
嗯，武太太这个时候带笑传媒咕哝了一声，那你还要帮他抹身体吗？那个
尸体，对，就是帮他擦拭身体，等于擦澡，还
要穿衣服，哦，
对，杠房的人给抹身，我们就光给穿衬里衣裳，寿衣还没做，打少府怪他怎么不早提着点。
好，哦，这句又有好多问题。什么是杠房啊？杠房的人抹身，也就是
那个置办婚丧喜庆这种店铺，
嗯，大概是礼仪公司这样的概念。
对对对对，他们会去做这样的工作，
给这个荀老太爷
对
擦干净。
像现在可能都是专业来穿衣了。
对，对，我们就光给他穿衣裳。其实这个媳妇还是有帮忙穿衣服的。
对了，对对对，
寿衣还没做，哎，怎么会呢？来不及。
其实
打少妇，啊，这是谁打少妇？婆婆打少妇，啊，
我觉得应该是
说是妈妈打儿子，
打少妇的。我觉得他主词真的省略，哦，就也不知道是太太去怪还是这个婆婆去怪，但是婆婆去怪的可能性是
比较
高。
对，
对，
所以怪儿子说，哎呀，你爸爸死了，你怎么不早去帮他做寿衣？
对对对，
以至于现在尸体没有，
儿子可能办事也不是很牢靠这样子。
对，也有可能是因为钱不够之类的，嗯，
对对对对对。好，
又巧巧的说，荀太太又说话了，她说什么呢？
我不知道，我跟二少奶奶到瑞福祥去买衣料做寿衣，回来少府也没告诉我。
好，这又很有趣，哦，
嗯，
是荀太太跟他们家的二少奶奶，啊，去瑞福祥。瑞福祥是什么一家店？
大概就是应该是说卖那个布店。对，
嗯嗯，瑞福祥，瑞是那个祥瑞的瑞，福是一个
虫在一个丈夫的
夫，
对，
啊，祥是祥和的祥，应该是一个名店了。
对，
瑞福祥去买衣料做寿衣，回来少府也没告诉我。
对，
没告诉他什么被打的事情吗？
会有婆婆怪的事情。
嗯，
对，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少妇她有一个东西就是没做好，就是做婆婆跟媳妇之间的桥
梁，
她做得很差。
对 对。
然后所以我太太才会说
少妇就是这样。
说完他们两个又沉默了，这是第二次沉默，
嗯，第二次了，哦，
所以他们两个可以共同讨论的回忆很多，欸，
嗯嗯，
哦，那这些回忆他其实武太太也悉数清楚，欸，
对，
她知道她的好姐妹受
了
多少委屈，
讲了
一辈子。
好，武太太就微笑着沉默片刻，又笑说少府现在好多了啦。
其实这是一种贴心啦，但是也是反话。
对
对，
他以前可能不怎么样，哦，但现在
好像站你这边，哦，现在比较好一点
了，
但是再怎么样你老公还是不行啊。对，
荀太太先没有接口，哦，好像不是太赞成武太太的意见。
对，
顿了一顿呢，荀太太就说
少府呢，我就恨他那时候日本人来。
嗯，欸，又换话题了，哦，
对
对，换什么话题？换到八年抗战的话题。
对，
荀少府在南京的故宫博物院做事，
嗯，
打仗的关系，所以就跟着国民党的政府撤退到重庆。那么荀太太就带着孩子回娘家，因为不方便到重庆去做那些事情，所以就回到娘家上海来。那么
他把他们的古董都装了箱子带走了，把我的东西全丢了，我的相片全丢了，还有衣裳皮子都没了。
好惨哦，
这是他最在意的事情。
对，所有荀太太的东西都不带。
对，
可见得荀太太在家里地位之低啊，哦，
而且这一段是张爱玲最重视的段落。
嗯，为什么呢？
他曾经这篇小说事实上是跟宋琦在讨论的时候呢，其实在时间的设定上面两个人是有不同意见的，
哦嗯，
对。那一开始张爱玲她是指说她这一篇故事呢是她1952年的时候听到她的亲戚两位女眷啊，
嗯，
就是聊天的这个内容，
嗯，
然后觉得蛮有意思的，嗯，可是呢宋琦就说怎么可能在大跃进前就是上海的生活这么平静，还可以逛街买东西各方面，
嗯，
但实际上如果您看了就是冯克他所写的一系列的共产党的历史，
嗯，
你会发现上海 这个地方呢是整个中国大陆最赚钱的金鸡母，
嗯，
等于是应该是说我们讲的引擎，
嗯，
所以如果说你让它动乱的去接收它的话，你到最后呢连个下蛋的金鸡都没有了，嗯，所以呢其实上海的那种就是被解放前的时候其实是还很平静的，
嗯，
就是是突然之间解放军到了，而且呢中间也没有太多的那个动乱，就是悄悄的把这个金融重镇给他，嗯，就是
维持住他的运作，
对对对，嗯，所以呢事实上张爱玲如果这样写的话其实应该也没错，但是因为宋琦担心说这样子其实别人不太能理解，嗯，所以就劝他说是不是要把它改成汪精卫时期的那个上海，
嗯哦，
可是张爱玲说绝对不行，因为他最重视这一段就是荀太太的照片哦，因为先生要到南京的时候把它丢光了，他一定要保留这一段，哦嗯，所以因此后来才改成是在国共内战到解放前的这段时间，嗯
嗯，张爱玲是很坚持他的小说的背景时代的，嗯，
那我其实也去寻思就是说他为什么这么重视，因为其实在这一篇小说在写片名他是相见欢之前他其实定了非常多的名字，
嗯哦，
他
其实你说小说的题目，
对，他其实最喜欢的名字是往事知多少，
嗯，
可是无奈当时有一个反共时期一个作家叫陈香梅吧，
嗯，
他写了这样子的一个作品把他的题目用掉了，
哦，
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用没有办法用之后呢他又试图的想说那我要定另外一个题目是藤萝花谢，
嗯，
但藤萝花谢其实就有那种美丽的事物消逝的味道，嗯嗯嗯，然后另外还有什么画旧记呀，啊，嗯，等等，他就定了几个题目，最后选来选去选成相见欢，当然相见欢为什么会选相见欢我们之后可以呢，嗯，最后的时候我们再来揭晓，
他又有典故的，哦，
对，那所以呢就因为这样子其实张爱玲觉得藤萝花谢的这个青春意识的这个主题也是他要把握的，所以他才要保留这一段，然后把叙事时空就重新更改了，
嗯嗯，武太太说哎，从前的相片就是这样丢了就没了，嗯，所以武太太好像也有类似的经验 哦
嗯，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没有漂亮过，但是可以了解美人迟暮的心情对，
就是别人家漂亮，别人家以前有漂亮照片被丢了的委屈，
对，
其实呢我也可以感觉得到的，因为可能也有类似的不被老公重视的经验，
对，而且其实相片丢了真的是以前的样子连个念想的东西都没有了，
啊啊，
像现在都丢云端，
哦，
对不对，
对，
所以呢你记得你曾经有好看过的话有保留下记录的话也就满足过了，
嗯，
对，
那至少精神上有一些安慰，
是啊是啊，就是我经历过开花的时期这样子，
荀太太就说
可不是丢了就没了，她本人是非常的怨叹的，
啊，对，荀太太带着三个孩子回到北京去，重庆生活程度高就太贵了，哦，小公务员没有办法接待家眷，抗战八年胜利之后等船又等了一年，所以应该是1946了，
对，
荀先生才回来，
对，
那个时候荀先生不知道怎么又闹意见赌气不干了，哦，幸而有个朋友替荀先生在上海一个大学的图书馆找了一个工作，所以荀先生就回北京去接了荀太太出来，嗯，所以他们才会在上海，
所以其实事实上他跟他先生也是久别重逢，
没错，
然后跟武太太呢，嗯，来到，
也是，
对，也是久别重逢这样子，嗯，所以这就是相见欢啊，嗯，就是事实上我觉得从这个小的细节可以知道一件事情，荀太太的先生是任性的，
嗯，
好，是任性，但是这个任性呢其实武太太是能理解的，我想可能那时候因为打抗战打了太久，国民党的军阀也太乱了，然后呢再来迁到台湾的过程当中，故宫的东西一大堆的很复杂的这些乱七八糟事情，嗯，所以呢他其实看了之后呢他就是不高兴，所以他就不愿意在故宫再继续做，
嗯，
那他也没有要逃到台湾来，
对
对，这个大变局当中，嗯，
对啊，所以他的选择蛮有趣的耶，他
对
不要这个工作，他不要跟国民党，
对，嗯，然后所以呢其实事实上他们就某种程度，张爱玲其实在写这篇的时候也是觉得说他们都不知道后续有一些变局，嗯，
对
对，
武太太跟荀太太就这样子聊天，一直转换话题，一直聊到为什么荀先生会把荀太太从北京又接到了上海来工作的原因，啊，好，后面还会有很多很多的更尴尬的话题，我们只能够留待下一次再邀请佩馨老师来跟我们一起聊天，好，谢谢，谢谢佩馨老师，
谢谢，很像说书啊